大师父、二师父以及各位引礼、慈悲、各位星界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这几天我来受戒，也比较辛苦。昨天一共受了96坛，我们南众这边是60坛，女众是36坛，合起来是96坛。我传戒传了很多回，这是头一回。上午登坛，下午登坛，晚上登坛。那我说这简直要搞死人呐！早点往生啊！和大师傅那个二师傅他们还有几位引礼就不饶我，这个死活要让我来跟大家这个见见面聊一聊。你看这是房家寺院，这还是不行啊。要我来跟大家见见面，我说我实在是没时间，辛苦得很啊。昨天我念的脑子都有点花木。我告诉你啊，早上说是7点钟开始，我其实不到7点就去了，然后呢到11点多，这就4个小时。那么下午说1点半，其实1点钟就准备去，还一直到4点多，然后晚上是7点钟就去，还不到7点就去了。一直到9点多，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那昨天晚上念的有点念不动了都，今天还算好，上午是34坛，下午是女众36坛。他说昨天有一坛受的，他们本身受的有问题，又再来补一下子，又37坛。我晚上呢被这个大师傅发现晚上没事情啊，就硬要来跟大家见见面，也只好没办法，这个跟大家结个法缘吧，也谈不上说什么。那么大家都来受戒，那就谈谈受戒，这个学戒、持戒。也给大家一个鼓励吧，你们来这里差不多快一个月了，辛苦不辛苦啊？不辛苦才怪。啊，不辛苦啊？都很辛苦，受戒是很辛苦。然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些，好有一些再来的人。他们再来的人呢，受过戒，或在哪个戒场我见过他，然后他又再来，我就看他说你怎么又再来的呢？辛苦不辛苦？他说不辛苦。他有一些人就好要，喜欢参加赶这个戒场，哪里有受戒他都去。到一个戒场他换个名字，到个戒场换个名字，常常有这样的一些师傅喜欢赶戒场的。我说这个。很舒服吗？啊，受戒是不是很舒服？他受上瘾了，他不受还难受，就哪里有受戒总要去。这个精神也是难得啊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知道。曾经有一位师傅赶戒场，他拿手里拿了7个戒本，7个戒碟啊。啊，那至少要参加7次受戒呗，有人有喜欢这样子，啊？我也不知道嘞，他反正哪里去受都就去。其实看很多人，我看很多人都是再来的，女众也是，女众性看的很多都是再来。我说女众受一次戒，哪里有来回重复受的事情？女众比丘尼不可以舍戒再受的。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受，也搞不清楚。如果说他原先受戒不如法不得戒， 然后又再来受也是不可以的，不得戒。然后他回到原先的地方去参加说戒了，那就叫做贼住，就叫贼住。贼住在十三难当中就不可以，就是你是问是否贼心受戒，贼心受戒就是道法。他你不是大僧的身份的参加做法了，那么这就是很麻烦，你受戒这个就不成，不得戒。然后他们又不这么说，他总是以前受的不太理想。我说不太理想到底是比丘尼还不是比丘尼了？是，那就我说必须不需要再受。如果不是你现在来受，我说那是难缘。他总喜欢受，就这样了。我看昨天很多他探过香巴的再来受，都是香巴的，是老香巴不是新的。啊，这是一种现象。看每一次场面都很大，很多人，我这都是再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不是趁愿再来，不是干嘛再来的。受戒是通过仪式来完成的，这个仪式啊，通过2000多年这么一个流传的，它又发生的很大的变化。我们要了解啊，那从佛陀时代的上来比丘三余破结时，到后期的结魔法，这个一个演变过程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如果我们现在三余也好，破结这个上来也好，已经不行了。破结时现在也很少，破结时就是断烦恼。啊，佛在世叫上来比丘，佛只要讲上来，他们就虚华自落，袈裟着身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是佛陀时代才有的。三余也就是归佛、归法、归僧，这也就是受记住戒了。破戒时，通常在教理上叫做呢道共戒或者定共戒。在破戒是断烦恼而得比丘身份。那么结魔法受是佛制定。就是白世结魔受，中国十人编第五人的受法。所谓中国指的是中印度，中印度以外呢算编第，编第可以五人受戒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国呢，因为僧很多，出家人还很多啊，为了慎重起见呢，也启用十人来受。那么这个受戒从律典里面看呢，它是非常的神圣而简单，非常神圣而简单。它所要求的几个条件能够完成的，那就是算受戒。从律藏里面看呢，受戒都在极僧的时候或者诵戒的时候留下十个人，戒纳够他就可以受戒了，也就是很简单。但是他要必须要符合条件，比如他结戒啊，那么实施的戒纳啊等等，他要符合这样的要求而神圣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神圣的传戒呢变成一个简单而复杂化，拖了一个月，其实真是很多很多内容跟传戒跟受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你没有办法。他传戒期间就会配搭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，为了隆重起见，或者说为了拖时间而已。你仔细看看受戒、牛沙弥戒，然后接下来登坛比丘戒，完了菩萨戒。菩萨戒因为佛在世很少有比丘去受菩萨戒的，很少的啊。乃至佛法传到中国来，过了三四百年以后才有人受菩萨戒，不是所有比丘都有受菩萨戒。当然佛法传到中国到200多年以后才有人去受戒了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。那么我们现在受戒就这么大个场面在受，那就肯定要有需要很多配套的管理在里面。在道宣律师的著作当中啊，他说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有过20几个人受戒， 那么道仙立志就很感慨说，这么多人受戒有点不太理想，不太如法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么多，如果说我们现在传一支戒，如果二十几个人受戒的时候，太没有面子了，对吧？你咋弄的，弄得这么几十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搞得几百人上千人，还有一人有一个人提出来要受万人传大戒，还痴心妄想的呢，哪来那么多人嘛？受个八戒还可以啊，对吧？找一些居士来受八戒。那么真正这比丘戒，人越少，时间越短，那这就是越如法。大家不知道破业场，那都过去不是说，哪个地方要53天受戒，然后你们受戒经历一次就知道了，它需要那么长吗？他说你要邪戒嘛，佛说5年邪戒，10年不离一子啊，那就时间更长了，53天也不够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它的长短。我说啊，它是简单变成复杂法，掺杂的很多东西。因为它要求，现在要求要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这么要求呢？要统一发戒牒，中国佛学这么要求，那么底下人那就没办法，就是跟着屁颠呐，你就得这么做。你不做戒牒不给你，你怎么办呢？必须这么完成的过程。这是一个佛教发展过程的一个问题啊，比如说大家必须要配合啊，一直坚持到底，原因是在这样。而你们可能还有几天呢？啊，还有10天，是不是？能受得了吗？你说受不了也得受，对不对？你戒牒没拿来嘛。戒牒没拿来，你必须还得引领师父告诉你怎么样，你还得怎么样，搞不好你戒牒拿不来白辛苦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坚持到底，有没有问题？肯定没问题啊，要有问题就麻烦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说这个受戒它是通过一种仪式，通过一种仪式来完成的。受戒，那有人说受戒就受那个戒条，受戒跟受那个戒条有没有关系？为什么？啊？受戒是不是不是受戒条？那受什么东西啊？啊？那受的戒题干嘛要那么多戒条啊？啊，所以大家你要学习，你不学习呀，你搞不说不清楚的。来，有人说你受戒受那个戒条啊，还是受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守那个戒条啊？啊，这个我说不来，然后东说西说，然后说你看你做这个事情你还说不来，就比较麻烦啊。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受完了呢，你要。学习要了解，要了解戒律是怎么产生的。你看上来比丘，佛最早上来比丘，他们受戒没有戒条，还没有戒条，也就是说佛成道5年开始才自戒，5年之前已经有比丘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已经有比丘，所以那时候没有戒条，他只是受这个形式的完成，就身份的完成。那么后来因为有种种问题的产生，就是僧团当中啊，比丘生活当中呢发生的一些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比如修行上发生问题了，也就是患恨上产生障碍，淫道杀妄，这在佛教的观念说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障碍修道的问题。你如果都犯了这些重罪啊，解脱就很难。所以呢，这是在修防恨善那出生的发生的问题，佛陀所制定，这是不好的，有碍于修行解脱。 那么其他除此以外的界相都是几乎都是四根本界的一种开出啊，比如说社会现象的问题，造房子啊，界地，您等过几天学界就知道，你这比丘造房子的问题，造房子为什么呢？你砍树，砍树把路边给树给砍了，那一些老百姓就反映说，这出家人这个树很好的大树啊，可以乘凉啊，你不砍了，那一些树神也不高兴，这样的引起啊，乃是出家人给他做媒人呐、啊，那媒人生不了男孩了、啊，那就找你麻烦了。或者说两口子合不来呀、啊、等等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然后出家人到部队当中去，部队是打打杀杀的，那说你出家人修慈悲啊，你跑到经营部队里面来干嘛呢？而制定的戒条，这是社会上的问题，还有一些利养上的问题。比如说比丘乞食，乞食律里面规定说，你一般是次第挨着七家啊，如果哪些居士供养色多了，你天天去那里要，这也是属于非法的啊。袈裟丢了或者是袈裟多了，像人家弃衣啊，要或者呢向居士化缘要，以及房子的建筑啊，上面应该盖几层啊等等，这就叫利养上的一些问题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以女众来玩的一些问题，一些规定，比如说如果没有第二人在，没有就是比丘身边没有其他的男众之外啊，然后私下跟女众说法，他的一些要求，一些规定，然后一些接受供养，跟女众的一些来往的接受供养啊，乃至比丘尼的一些来往的一些限定啊，以及钱物的一些处置上的问题。那么这是制定的种种戒条，还有日常一些用品上，比如说这三一他总有东西拿着啊，三一怎么办呢？做个套套啊，兜啊，什么装着？那么出家人有剃头刀啦，还有缝衣服的针线呐、啊，那是怎么装呢？他必须还有一些这些生活上的问题的一些制定。那么僧团共住上的问题，你戒律学其实挺好，你不要怕，要呀戒律我不敢学了、啊，这种种一些恐怖。你看那戒律里面很好玩呐、啊。那么比丘一起住啊，他们一些小比丘、老比丘经常闹意见，你活在世都有这种情况啊。有的住上下铺，那上下铺他以前上下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结实，那不小心掉下来打了下铺的人了，那么下铺的人就嗷嗷叫啊，就骂上铺的人，然后有些人就反映到佛那里去，说这怎么办呢？那佛就制定说，那你那个船一定要结实，不结实掉下来打到下面的人，那你上面的不能睡人，这项规定啊。你看这其实是很活跃的事情。然后这个你看呢，比丘闹意见他很好玩，他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件袈裟，然后呢你陪我去哪个地方，然后那个比丘说可以啊。他走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说我袈裟不给你，你还给我，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很讨厌，他把他赶了，本来给他，后来又不答应给他，就这样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的一些事情啊，甚至住处房子。当时的十七行跟六行比丘啊，他们外面去行走或者去乞食，他有时候回不来啊，住在外面。然后呢六行比丘，十七行比丘比较小嘛，跟着六行比丘，然后呢六行比丘讲的，你们前面走，先找地方去住，然后那么那些几个小孩就找到地方住了。那些岁数比较大的六行比丘啊，后来就给他争地方，他硬挤进去，比他地空间很小，硬挤进去，挤进去那么那些小的小孩就比较受不了啊，他说这是我们找的地方啊，你不要挤进来啊，他说你不愿意，不愿意把他拉出去，他说给我们住，然后那些小的拉的嗷嗷叫， 也这样的事情，你看他们就很好玩的嘛。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细节上，自种种借力，所以说，我们要去了解这些事情，它都是生活上发生的事情，对修道上乃至对社会信众的一些影响的问题呢，给予制定戒律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是为了保持僧团的一个清洁性、庄严性，僧团和合，不能有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事情。那么，所以佛给予制定戒律。那么，我们通过学习，你才知道戒律它的产生的一个历史背景。啊，到今天它的意义所在。那么现在大家都提倡说以戒为师啊，以戒为师，在实际行持上是否以戒为师呢？以戒为师的内涵是什么？你不学习肯定不知道。比如说传戒就叫以戒为师，传戒要以戒律里面的要求来做的，就是使沙弥变成比丘，他要以结摩法来完成。那么结摩法怎么来做啊？怎么操作这件事情？你要学习，你才知道怎么去操作，怎么来完成。它次第是什么？要符合律制，符合戒律的要求，这叫做以戒为师。然后你自己来创造一套，自己搞出来一套，那就不是戒律，你自己制造的戒律。不是佛陀制定的戒律啊，所以说今天的我们中国佛教变成这个样子啊，比较懒散，那就是因为戒律不行，没人去学戒律，那么很多事情就变做不来。简单的说，比丘尼现在学戒人很多啊，比丘尼学戒很多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要求在八敬法当中必须要依止比丘，依止比丘，比如说下安居要依止，半夜请教戒要依止。那么到比丘僧团当中去依止，比丘搞不来，他说怎么依止啊？你们来我说什么？那比丘尼说我教你吧，那这个到底谁教戒谁嘛？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，现在确确实实存在这样问题啊。他比丘尼行法当中，他需要比丘作为依止，他的比丘弄不来，比丘尼来了到寺庙来说，你比如说你们现在烧完戒回去，你住持一个道场，比丘尼依止你半夜来请教戒，然后你说我说什么呀？你肯定说不知道啊，说你得先学习啊。你众他肯学，肯学。现在大江南北啊，你众道场他们都在学技，都在如法如律的结下安居。那比丘这是无所谓，很明显是什么呢？你看我们登坛，南众登坛，那个器戒文挂在那里都念不清楚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照着念嘛，他还念不清楚。然后他那小尼姑来念咔咔的，他念清清楚楚、齐齐整整，啊，你不得不相信这一点。他们就肯学。那我们尊正里面有一个说，这个，你这种比较有自尊心，那把我们说的没有自尊心了。我说南众怎么会没有自尊心？啊，我说男子汉嘛，不在乎这个小细节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我问的是丈夫否，大家就会特别大声，是丈夫。有人还加个字，大丈夫，大丈夫，你要大丈夫的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大丈夫搞得跟还不如女人，你说你咋办呢？也不好意思了，那就不能这样啊！你要男人嘛，你这是个大丈夫，你要住持佛法，七众当中比丘为首， 比丘为首，你没东西，你只在那里吹牛皮。哎，你比丘，你来，你要恭敬我比丘，他凭什么恭敬你？你那里会呀、啊，你不会，他怎么恭敬你？对不对？这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是三难文问答，或许大家听不懂我问的语言，可能有点问题。当时在底下已经学了，你按照那次第来，你也知道应该答无答会就完了嘛。那有些人写在手上，完了，那里光线不太好，哎，看不明白。然后我问的又比较快，然后他都完了，就跟不上去。那么简单，你看十三难有十三个问，十六轻则很多的合在一起的，合在一起。啊、今天嘛，昨天有一昨天好像有一谈，啊，也岁数比较大的，我问他说你父母在吗？他懵了，反正说父母听佛，就是父母允许不允许你出家，父母听主出家否？啊，然后我说你父母在吗？啊，本来要这么问的，如果是一个人应该这么问，因为三个人或许有人父在母不在，或者有种种情形，现在直接就问说，父母听否？本来是应该先问你父母在否，父母不在就不需要问父母听如否，是这个意思。啊、所以说这个他可能有没讲一下子叫你这么答就答不来了。那一般我都按套路来，也没有篡改，对吧？按套路来，这么这个顺序来，你就答，哪怕答无都答无也可以。律里面是写的是全部是无，到了宝华山以后啊，建业律师又改的无和灰了。有无和非，那么在律藏里面全部都是答无的，也都是可以，但是都问你名字，你不能说答无了啊。前面是三难可以全部答无，后面有答无答是，你说你是藏乎否无，那就乱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比如说再记一下嘛，明天还有十堂的人啊，你别看他简单，一上去。那么一紧张一着急一问他就答不出来，然后你也没有认真去听去了解，讲得戒的时候你先预习一下嘛，上去就很简单就问，你就几个问答，可是你这种几乎没有答错的，他也都能答得来。那我们上去很多有的是答不来答不清楚的啊、那也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因为是丈夫嘛，是不是？丈夫就不在乎这个小事情，小事情也很影响你丈夫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你要住持佛法，你必须要都得会啊！你甚至说你连女众你都比不上，然后呢，到时间女众还来跟教戒你。那这脸就没光了喽，对吧？本来比丘要教戒比丘尼啊，然后弄到后来呢，比丘尼来教戒你，就得倒过来了。然后比丘尼教戒完了，你再教戒他。你别笑啊，这事情就会有的，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如果现在受完戒了，受完戒你回去，有些人就想接法。接寺院管理寺院，然后或者说你那个寺院本来人就不多了，你师父岁数也大了，就想让位给你，然后你呢也觉得说迫不及待的赶紧当家吧，当方丈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就想上了，完了你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？对吧？那么将来的住持佛法也就是靠在座的诸位，所以你必须要撑起来，这将才是大丈，至光重要，所以你起码要了解啊。那么干受戒呢，多少可能还有几分信心啊，只赶紧要学一下，对戒赶紧要学一下子应该怎么做。比如说将来哪里要传戒了，叫你去当营里当开堂，乃至叫你去当实施， 然后传戒的次序程序应该怎么来做，先要结戒，然后你说结戒怎么结，然后你就不至于跑到比丘尼那的比丘尼大子啊，您请教一下我这个结戒怎么结啊？啊，那比丘尼他就会很谦虚的啊，很惭愧啊，师父，我告诉你怎么结。老太太，你有没有面子嘛？真的啊，现在有不少地方比丘结来结戒结不来。找比丘尼帮着解，告诉你怎么解。那有人说，那我们都依法不依人嘛，对不对啊？依法不依人嘛，活说的比丘要教戒比丘尼，这就是法。然后你把它颠倒过来了，你还说不依的这个依法不依人，你把佛陀的言教给篡改了。告诉你应该这样子，比如说尼众受戒，他们来加法，那你说他怎么给他加呀？他来了就给你加就完了呗，那你加什么？你通过学习才知道他有些不对的地方，你去纠正他。啊，那么因为你众常常会比较钻牛角尖，有些小细节上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呢你作为比丘我们都应该懂得看到，然后呢去调整它，你才有办法让它依止啊，要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啊，因为戒是住持佛法的一个根本所在，因为有戒僧团佛教才会庄严，也就是有戒力才能够庄严佛法。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今天大家来这里传戒，所以我们这个戒席当中特别的庄严，那是因为有戒的原因。那么因为有戒，僧种才会继续繁衍，僧伽的明脉继续繁衍下去啊，那都因为靠戒力。如果没有戒力的支撑，你说哪个地方要传戒了，那你怎么做啊？现在传戒在全国每年都有十几个道场都在传戒，这个传戒呢，如果按照戒力的要求，还有一点距离，还有一点距离。怎么说呢？现在很多老和尚、大和尚，或者一些寺院的需要，所以他会去举办传戒的活动，往往会是这样。有些老和尚老了一辈子建一个庙，他的心愿呢说要传个戒，那某一个道场他寺庙就住三个人，三个比丘，然后他死活要申请传戒。我说你那么少人你怎么传戒啊？法务工作、后勤工作，大家别看了呢，我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月，很多人为这个法务付出的这个心血的，前期的准备工作，然后呢戒期的一些安排，那么这些实施营礼，他们都做的很多事情，他能够保障这个传戒的过程。我说你都没人请别人来组合这传戒都很不理想，中途会发生很多种种变故。那这个老和尚呢，死活听不进去，他都不传戒死不瞑目，这不至于这样。我说你做点别的法会嘛，对吧？打打水路啦，这个拜拜忏啦，我说这多得很嘛。为什么一定要传戒呢？他好像说这个传戒的法会比较隆重，他比较过瘾，他会得要搞一下子，这样就非常呢，非常的影响传戒的这一个质量的问题，这个保障性就没有保障了。那只是你不是为了这个弘扬戒法在传戒，而是想达到自己个人的一些欲望。我常说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欲望啊，满足欲望，然后我传一支戒，然后呢在我这个历史上啊，我的生平当中将来可以写上一笔，我这个寺庙将来有一个记录，这害了别人，就很难做到这个一个传戒的严肃性， 传戒有它的严肃性，所以说呢，这都是靠戒律来这个庄严。那从佛法的总纲当中呢，戒定慧三学戒是基础，就是说戒是三学之基，戒定慧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个话谁都会讲。那么真正依戒去行持去做，当然有一定的困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下面会说到。如果说一个人不学戒啊，他会认为他自己非常的好，非常了不起。一旦你接触到戒律，他就会升起很惭愧的心，觉得说我和离戒律的要求会差很远。佛陀要求比丘应该怎么怎么样，应该做到什么样子，但是你学戒了，哎呀，我很惭愧，这样的事情我都没能做到。然后你怎么样？你会升起惭愧心，真正惭愧心，因为学戒你才会升起。然后呢，道心的养成啊，甚至会少造业，有戒在，你就会少造业，少造业就会趋向解脱，少分的解脱，都需要戒来完成。然后呢，因为你学戒嘛，知道戒律的一些内容，这个僧团当中的建立，它离不开戒，离不开戒。比如说半夜诵戒啊，怎么才能做到如法如律的进行啊？然后呢，男女众受戒啦，乃至跟居士受个三皈五戒八戒，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去做。啊，女众，我看前面讲了，女众来教戒啊，安居啊等等，这些怎么来去完成这事情呢？我现在看，男众、女众啊，下安居都在做法，但是离戒律的要求可能还有那么一个不太接轨。他只是说，有些丛林挂个牌就说下安居了，挂个牌就自知了，这离戒律要求还。由于这个不太如法，然后你通过学习你才知道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啊。干受戒呢，这个原则上一定要学善一段时间，你才这一生当中就少犯过少犯错，后来呢就少后悔。如果说你都不学不接触，那么造的很多过错，那一生造的很多业，将来就会很后悔的事情。就是说我在这里也是鼓励大家呢，有因缘的情况下大家要好好学。听说法门是完了以后还想办一个什么律学班啊，这个成就大家学界，这当然是很好了。那大家是不是能够安心住下来学习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现在出家人呢，安住呢有很大的问题，安住有很大的问题。什么叫安住很大问题呢？很多庙缺人住，很多人没地方住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？每年都有这么多人受戒。那么寺院又缺，每个寺院都缺那么多人，这人去哪了？这人都在路上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人都在路上，这里住几天，这里那里住几天，这看看那看看，这挂单那挂单，到处跑，心不安呐。为什么心不安呢？就找不到合适地方住，找不到合适地方住，这个就是我们观念的问题啊。我们要想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然后呢事情少一点，然后呢那个东西多一点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吃好一点，然后呢玩的东西还多一点，管的不要太严，但是也不要太松，这样的地方刚刚好，所以就很难找啊！你整天背着包这走那走，然后找不着， 如果你心态不调整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地方，你的要求那个地方他很难找到。平心寺在那里学习的人也很多啊，目前还住的300多人呢，差不多就我们戒场那么多人，很热闹。他经常来去来去，他很好要说我一定要学戒啊，因为我们那里还比稍微严一点，稍微严一点呢，那也没有严到哪里去。很多人是听说那里哇，那严得很，也没有那么严，怎么个严法嘞？我们就要求大家上早晚殿，啊，参加共修，然后呢要学习你就参加学习，就这样而已。不允许说你不上殿，我们不上殿不是罚钱的。不是罚钱，也不是打卡，也不是摁手印，我们是罚跪啊！你说你经常不上殿，被纠察之客抓到，就让你跪香。那跪香跪皮了怎么办呢？有人说那不是没跪过，经常跪跪就跪呗，谁怕谁呀？在我们那里跪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，很丢人的事情，所以一般人不敢，一般人也不敢被抓到跪香。他不知道老跪老跪不行的，老跪老跪他就劝你下山去了，他就不让你住了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然后他在那里学习的要求早晚课诵会背，然后呢戒本会背，只是这样而已。这很难吗？有些人背戒本很难的，背戒本通常戒期会鼓励大家背戒本，大师有没有要求？啊，那可能明天就会发给你们了。通常会在戒期，如果说能够把戒本背下来，会有奖励的，啊，或者奖励你个，那舍利不可能奖励给你了。啊，那可能会有奖励。那通常戒期里面都会有几个人会背。我春天在百灵寺传戒，好像有7-8个人戒期当中就把戒本背下来。这不难嘛？不难，也不是很难啊。他总是有人能背下来，说明他不难。我们那里是要求三个月把戒本背下来，难吗？就是一点都不难。只是这样而已。然后呢，有一些人因为怕戒本，怕背戒本，他不住跑了，他都背不下来。那我们背不下来会，如果3个月不行，再给你1个月背；背不下来会再给你1个月背。他就一直要求你背下来就是了。然后呢，实在背不下来怎么办呢？这就不告诉你了。去的人不少，然后每年离开那里的人也不少。一学戒，他觉得哎呦，这么枯燥、这么难学的东西，都是唐宋的一些文字。他说有人带你学就是了，有些人也坚持不下去，来来去去有很多人。那么我这里刚才讲了，出家人到处走行走，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安住下来，没有办法安住下来。心啊不在法上，所以就很难安住。所以出家必须住在法上，你不住在法上，住在手机上，你也是住不下来的。现在年轻人离开手机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啊！你们戒期手机都收了是不是？艰难不艰难？以后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戒期不艰难了，你出去不用手机那就艰难了。现在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，大家都在忙碌于这个玩手机，就是比较困难的。心住在那里，心住在手机上肯定是比较乱的。如果你住在法上呢，自然就能够安住。所以比丘啊，受了戒要住持佛法，那么首先要心要安住在法上，啊，先从学戒开始，然后学法，依法修行，依律持戒， 这样你才能够保障做一个如法如律的出家人，这是基本保障。但是理论上是这么说的，按照理论上去做，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呐、啊。教理和戒律浩如烟海，不是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够学好学成。我们常常会望洋兴叹，怎么学啊？怎么受用啊？那些老比丘、老法师几十年出家还那么死样子，你一看没有什么榜样可学，是说我也就这样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不是我一个人，大家都这样。首先说，你出家是为自己出的，不要看别人怎么样。别人无论怎么样，你首先说我要做好，我是真心出家，我是为了法味的道来出家。过去旧社会没饭吃，会常常会跑到寺院去，现在不存在吃饭的问题啊。当然到出家来这里出家的有种种原因啊，种因素很多啊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出家，但是能够出家都有一份善根，一份信仰才会来出家。不是说社会人所有的人遇到挫折啊，遇到问题啊，情感上问题、事业上问题，他都能够出家，他宁可跳楼他也不去出家，对不对？那么说明说我们有信仰有善根才能够来出家，才能够来受戒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要对自己负责，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对我们自己所选择所抉择的这个道路负责，要坚持到底，做一个好出家人，怎么样？那么我要所要讲的话差不多讲完了嘛，就不用再讲了。你们鼓掌是要讲，要是不要讲？你不要讲，你坐在那里也辛苦啊，你们早点解脱不是很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如何安住？如何安住？这个自己心个条啊！你看，有一些人住小庙悬的没规矩，住丛林又嫌的规矩太多，这也是个矛盾呢、啊。住丛林有人管啊，那住小庙没人管，没人管了，住时间长了就散漫了，说小庙没规矩，我去住丛林吧。住丛林规矩太多，管的太多，当执事的管人也烦恼，被别人管呢更烦恼。大家仔细去分析，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都充满的矛盾，充满的矛盾。你叫你做事情嘛，有些有道心的叫他做事情，他说我要修行，然后好成就你修行嘛，然后他又在那里抓狂，看别人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。老修行常常会这样啊，你看这些在做执事的人什么呀，狗屁都不懂，他说你来做吧，他说自己不想做又做不好，这都是矛盾，生活当中的矛盾。我们出家必须面临这些问题，你要看得惯，到哪里去我们要随顺常住，记住啊，到哪里去要随顺常住，不要常住来随顺我。你觉得这个地方你住的还适应还可以，大部分能够过得去，没有做太多非法的事情，你就好好的安住就对了嘛。不要老跑，跑来跑去没有意思啊。天下都一样，你看看这看看那都一样。佛已经说过，早就给我们说过，说过什么呢？三界不安。可以啊，三界都不安，更何况我们现在还住在哪里？住在异界的娑婆世界，就有种种不理想、不合理、不合法、不合情的事情多得很，因为它是娑婆世界嘛。娑婆世界都那么合理、合情、合法，都那么顺心如意，那么佛还何必叫我们去修行啊？到佛陀的国度去呢？ 你就在这个世间就好了嘛。正因为这个世间有种种不如法，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出家，才需要修行嘛。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生涯当中啊，在寺庙这个生活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如何来学会自己调整自己，适应常住，适应僧团啊。刚出家呢，最好是依僧团，不要自己独立住小庙，做很多非法事情。哦，你不但不能帮助僧团，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啊。所以呢，这要适应，最好依僧团，先去住丛林，被别人管管，然后你才知道将来如何管事，如何管事。要明白这些道理，来教理啊等等，要去学习。那我们现在不能安住，一个是时代环境不同了，真的时代环境不同。哦，我本人从这一路走过来，那在佛门当中混了那么几十年了，看的事情也比较多，那么慢慢的一些事情啊，就影响的寺院，影响的出家人的生活，这是时代环境造成。但是最主要还是靠我们个人自己啊，个人自己。僧团今天如此的松散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戒律的松散，戒律的松散导致一个僧团的松散，这有一定的关系。那么现在人慢慢对着信仰的淡化，因果的这个淡薄，那么对生死无畏，就是不怕死，流转生死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。那么所谓的末法嘛，它本来就会有这种情形，那么尤其会严重影响一个初学者。啊，那么出家的干受戒的人呢，尽量找一个稍微严谨一点的地方，能有人管你，有人管你，不要怕被人管呐、啊。然后找自由啊，找自己找小庙啊，然后嘞，或者是去建精舍啊等等，这都不是很理想的选择。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哈。那么修学佛法是要靠大家。长久的积累啊，慢慢的积累啊，沉淀，那功德的增长，智慧就自然增长，福报的增长，那么这样才能够呢，深入佛法，才能够依佛法得到一些受用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在僧团当中，乃至我们出家，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性。自己的根性，跟自己衡量一下，我应该做什么？首先知道我能做什么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，这个还是比较重要。你说我出家应该做什么？修行我应该修哪个法门？你要了解，这样才相应才好去做。你比如说我是相应修长的。然后呢，或者是修念佛的、修密的，你衡量自己的根性，然后去做，啊，或者说去建寺院，有人号要建寺院，那你要问说，我建寺庙目的在干什么？我建寺院目的干什么？那有人说我建寺院修行，修行需要建寺院来修行吗？那现在寺院多得很呐、啊，你去修行就好啊，也有人成就你啊。一旦你有一个寺院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些事情就多得很。有一个寺院，你没建寺院，没去做，你不知道。有了寺院，你建筑你要去设计，然后呢，建筑期间要管理，建完了没人住，你整天想拉票拉人来住。有人住怎么样？要管理。那么那些人你请来的住严了他跑了，松了他太乱了，怎么办？你钱花多了他整天玩手机买电脑，钱花少了他不住。正是这样的，现在出家人都这样啊。你不是说啊，我这个寺庙没人了、啊、你给我找几个人，那出家人哎，父母都不要的，谁管谁啊。 你找来他就来了。有些人他你那个经常到我们三山说，你这庙里这么多人呢，能不能给我一些？我说给你，你随便拉。所以要去我都没有问题，你都叫他去呗。出家人住在哪里有他的一定因缘呢，有一定因缘而已。他不是说你拉他住他就能住，有一些人你赶他他还不走嘞。你叫他住他偏不住，各自因缘不同。出家人也不是谁派能够派得动啊，你派几个人来。有些师父派的派不动啊，有些寺院有下院，那就是师父派徒弟去住一段时间跑了，他跟师父脱离关系，然后我再去受戒去了。他换人了，换师父了，还管你这个，我父母都不要了，我还管你这个。对不对？再一个，出家人档案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出家人档案都没有，到哪里去都无所谓啊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呢，没有，这好得很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古人本来就讲过一句话：一波千家万，孤身万里游，好自在。他本身就是这样啊，他说你怎么去管他？没办法管他，严了不行，松的不行。其实事业就这样，你以为他管个事业那么容易啊？他不住你怎么办？他说我事业建这么大，钟没人敲，鼓没人打，饭没人做，地没人扫，磬没人敲，法器没人敲，你看香灯没人做，都你一个人做，你做得过来吗？然后你没办法怎么办？你就找居士，找义工。那你那个寺庙到底建给谁住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啊，你不要充满的希望，我建个寺院，我要住多少多少人，那你都是幻想，痴心妄想，这是难听的。然后我要说好听的，你是理想主义，理想主义。现实不是这样，因为我是这个寺院混的时间，在佛教当中混的时间比较久了，啊，不是我在泼冷水。啊，坏你们的道心啊！我要去见寺院，那个戒某人讲的这么难听，让我没信心。我告诉你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有了寺院，你要应付居士，居士来，你要不要去应付他？你不接待，完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没得有。来，你一天到晚跟居士打交道，你要有没有时间去学习？有没有时间修行了？这是个矛盾呢、啊，还有那政府关系，还有地痞流氓，多得很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出家人与出家人的关系，出家人与信徒的关系，出家人与政府的关系，出家人与村民地痞流氓的关系，你都得去处理啊。芝麻豆大的事情，你当头的，你都得去看，都得去处理。然后说你说你出家本来为了修行，你弄了半天你干嘛的嘛，是吧？所以说你要有道心的，你就好好住在一个丛林当中，好好修行，有人成就你，那是最大的福报，最大的福报。不要认为说你建个多大的寺院，然后你就穿个红祖衣，挂个大念珠，甩的好像很神气的样子，你千万不要去仰慕这些东西，那是不实在的东西。穿个红祖衣，挂个大念珠，好风光啊，你好喜欢啊，你受完戒你就可以穿了，珠子你可以挂，在家居士都挂了，更何况你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啊，谁管得着啊，谁都可以。如果说你出家只羡慕这一个，我觉得你还不如当居士呢。只是羡慕人家穿红祖衣挂大念珠，站在中间很有意思啊，众人恭敬仰慕，这个你就完全堕入一种名利心、名义心啊。那么这些大和尚他们能够来住持佛法，龙天推出，这是不可厚非。我们也不要说所有啊大和尚怎么样，不是这样。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做法来住持佛法是可以。然后我们刚受戒，你不要去羡慕这个，慢慢来。等你福报积累够了，那么你对于佛法修行也好等等，龙天不会把你忘记，也不会把你落下。 龙天会找到你出来住持佛法的，你这里千万放心。然后呢，你老早就跑出来，龙天都不太欢喜，你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对不对？你把佛法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说你就先要这样，尤其年轻的，尤其年轻。那么岁数比较大的人怎么办？你赶紧，你既然出家了，然后你甚至说你家里妻儿都不要了，你跑来出家，在佛门当中你鬼混，你花得来吗？你时间没有多少了，你还在那鬼混，赶紧怎么样？好好修行，好好修行，那才是根本啊！然后你不知道，我岁数已经这么大了，没有机会了，我得赶紧整啊，赶紧整庙啊，当个单家过把瘾，死了才瞑目。那你是何等的颠倒，何等的颠倒，对吧？那都没有意思，所以说。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但是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些事情，只是勉励大家而已了，不是说啊建庙就是不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等你因缘够的话，那么你建的庙自然也会有人去住，你也不要愁没人去住，因为你过去有这个夙愿啊，今生或许没有，过去有这个夙愿，跟众生结了法缘了。那么有人去亲近你，有人听你说法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怕说庙里有什么事情，有人自然会有人帮你啊。那么出家人也好啊，信徒也好啊，自然会帮你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说，先开始呢，怎么样呢？先低调一点，干受戒，低调一点，隐藏起来，先学习佛法，修学佛法。然后自己有一定的资本了，因缘成熟了，有人出来请你住持寺院，来建寺院，然后你才去做。所以说你要问自己，我需要做什么，我在做什么啊？如果你真正有本事，真正有本事，谁也挡不住；如果你没本事，谁也帮不了你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没本事，你靠别人也靠不住；你有本事，你自然都会有办法，是吧？成事成名都要靠福德因缘，成事成名都要靠福德因缘。我们相信佛法，相信因果，你就能成名了。我说你成不了名，硬折腾瞎折腾，那也成不了名。但是或许会成名，成个坏名，瞎折腾。没有学习佛法，他自己歪理邪说，乱说胡说八道的也有，这现在目前也有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学习佛法，然后自己瞎乱讲，他底下也有很多人跟着他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不要做这样的人啊！所以呢，你要成事要成名呢，都靠福德因缘的积累。比如说当年的刘邦跟项羽，他们同样来打光宗，给项羽的没整上去，这都是个人的因缘呐、啊，个人的因缘，不是说项羽就不如刘邦，这是因缘所成啊。所以说我们呢，这个不要去着急说啊，是不是我这赶紧赶能不能会长，中国佛学会长让我当一单呢、啊？你到了因缘，自然会找到你，你放心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因缘，你。着急也瞎掰，是吧？你不要着急，等时间因缘了，搞不好就是你的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比如说董卓跟袁绍，他着急得很呐、啊，着急得很，七整八整他也没整上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，对吧？这只是借鉴而已，啊，那大家或许没有这个心呐、啊，没有这个心，我只是。这个讲的有点超前了，只是在这里说干受戒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因缘，今天晚上跟大家呢，唠唠嗑，东北人说唠唠嗑，对吧？希望大家能够呢把心沉下来，这个受完戒，找个地方住上三五年，好好学法，好好学法，学习戒律也好啊，学习佛法也好啊，那么。这个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，然后呢，对佛法也是一个真善，一个真善。你要了解我自己是哪一种根气的人，是善根呢、啊？是重根呢、啊？是下根啊？ 佛法说善根的人能够发菩提心，有慈悲心，有慈悲心有菩提心，这是善根的人。那么中根的人呢，有出离心，修解脱行，这是中根的人。那么下根的人呢，能够知道无常啊，能够知道苦，然后依善事啊，那么善知识告诉你怎么修行，怎么去做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去衡量一下，我菩提心升起来了没有？那菩提心到底是什么？菩提心到底是什么？他出家学法，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啊！菩提心它是平等性的，它是无相的，是平等的，是无我的，它是利他的。菩提心是利他的，它是无相的。那么就能够让这菩提心升起来，我们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对自己的行法善修法善至关重要。不是说你做多少，这个心力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玄奘大师往生到这个弥勒菩萨那里去，你看他一生那么满，他也没有一天坐在那里念弥勒菩萨，他能够往生就是靠他的菩提心啊。那么古往今来这些大德，他在弘法利生呐、接引众生，他都能够一一往生的原因在哪里？就靠菩提心的引导。所以说，我们修行当中呢，依菩提心来修法，一切法才能够圆满，才能够圆满。这个在这里也只是那么、鼓励一下大家。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几天时间，还要继续努力。那么明天还有几天登，还有几坛登坛的人，希望呢，最现实的，那么遮难文能够答得上来。啊，我常问汝不负债否？负就是欠，你没欠人家的这债不还。在印度当时，如果欠债不还呢，出了家就债主不能再向出家人要钱了。在中国你当什么都向你要啊，这不一样。当时的顺古还继续问啊，然后问是你是农否，他也听不懂，农就是奴才，当奴才啊。那么问这个丈夫大家都能够答得来啊，这个明天希望能会答好一点，还后面还有几坛，也这是最要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要受菩萨戒，所以说受菩萨戒一定要发起菩提心。受菩萨戒就问你说你是菩萨否，发菩提心位，这先问这两句啊。所谓菩萨否，就是菩萨种性有没有自愿要成佛，要度众生这样一个志向，如果有才堪受菩萨戒。所以说这几天呢，接下来大家好好的。把这个菩提心能够升起来，但是我们升不起，发不起圣意菩提心，起码世俗菩提心，世俗的菩提心能够升起来呢，乃至初发心都可以受菩萨戒的一个增上啊。那在此就是不再多说了，那么我确实也蛮辛苦的哈，每天每一堂上去都要念800多字。然后800多字，你给我成每一坛多少坛，他要念多少念多少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大师父这么要求我，我也不好意思。那么在这里要吃人家的饭哦，对吧？那多少都得要做点事情嘛。所以就跟大家这么结个法缘，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。那么未来在修行的道上呢？没有种种障碍，那一直坚持到底，做一个如法如律的出家人，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谢谢你们啊。